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56章跟57章了。以赛亚书我们前面已经讲过，53章呢就是特别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他要成为代罪受罚的这个赎罪祭。然后53章结束以后，接下来这几章呢就是讲到他整个事工的果效。54章讲到现在以色列人当中，55章讲到更是福音的果效就遍传在全世界。那我们现在56章呢也是继续这个题目。56章我们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可以看到，就是讲到接续第55章给外邦人的信息。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段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神恩与行义，第三到第五节讲到绝望与盼望，第六到第八节呢讲到守约与宣教，然后第56章的第九节以下呢是跟57章连在一起的，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到。先看到56章1到8节这边的三段呢，每一段都是用耶和华如此说来开始的，它中间也是用要谨守安息日这个主题来连贯这三个小段。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讲到说，它虽然是给外邦人的信息，可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就跟圣经里面实际所讲到说要遵守安息日在我们中间。安息日这个主题呢在56章这边讲到，到58章的时候也会再次提到，那边呢是跟禁食这个题目是连在一起来看的。我们现在就来看到56章的1到8节，这边呢是讲到上帝给这些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外邦人给他们光明的未来，一方面是另外呢给这个分散的选民同样有这样的盼望，再有就是特别给这些外邦人中间的，他们觉得说我们甚至跟以色列人那个福分都没有关联的，现在呢上帝也把这个福气叫赏赐给他们。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讲到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这是神的宣告，有上帝的呼吁，他们要遵守公平跟行公义。第一节下呢讲到这个理由，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显现。那这个题目我们已经在过去也好几次讲到了，在以赛亚书45章51章现在56章呢多次讲到神的公义跟救恩是连在一起讲到，所以这是把公义跟救恩就是化作等号。在这边更看到这边第二节呢更是讲到上帝给他们有福的应许，谨守安息日，禁止手作恶，这就可以领受到上帝给人的福气。这让我们就想到在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呢也是以有福的人做开始的，那个把整个诗篇就做了一个定调。什么是有福的人呢？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就开始就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看连续三个不，不不不，然后再有积极正面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其实有福的人呢这个字啊是放在诗篇第一篇的最开头的啊，后面再讲到说有两方面，有三个不，然后有另外讲到说要如何。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做一个要得到上帝赐福的人的话呢，有一些是有所不为的，另外有一些呢是要积极去行的。那在我们现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6章呢，他也是同样的思想。所以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就像今天教会里面的传道人牧师也是把很实际的这些蒙福的途径就指引给弟兄姐妹看。蒙福的途径呢就好像我们开车在这高速公路上面就有两种的标志，一种我们称作指引的标志，你跟随这样子的标志呢就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标志指引你是往北，那你就不要往南啊，不要走到另外一个，就往南边去。你要去往东边呢，要跟着标志就可以往东，不跟随它的话呢，就往西边去了。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境界的标志。境界的标志呢，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面不可以超车，不可以蛇行，因为不遵守规定的话呢，轻的话就是可能自己就会遇到什么危险，严重的话就可能是车毁人亡的。所以上帝在这边呢，就是指引给人哪一些是不可以做，哪一些是应该行，这样的话就可以真正得到上帝给人的赐福。那在这边呢，他用到的词汇啊，讲到人呢，就讲是普世所有的人在内。这里讲到人，也讲到世人。那在这个第二节那边，如此行的人，如此持守的人，我们中文圣经呢是没有把这个人两次都翻译出来，但其实这边是两次不同的字。这不同的字呢，第一个字是翻译成为人呢，原来文字就是 Enosh。第二个字呢，翻译成为人呢是 Ben Adam， 或者翻译作人子，按照字面讲到。但是翻译人子的话呢，可能不是这边的意思，他应该翻译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在这里边。那这样子的用法呢，就是跟诗篇第八篇里面啊完全一样的字，一样的用法。那边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跟这边的讲法遣词用字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是把全世界的人通都包含在这里边，要领受上帝的恩典。第三节到第五节呢，讲到绝望跟盼望。第三节讲到绝望的原因，这就提到两种人。一种呢，讲到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反正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呢。第二个讲是太监，他们觉得说自己不能够得福气。外邦人呢，就是自认跟选民有区别。以色列百姓被上帝称作是神的选民，他们跟上帝有立约，他们得到上帝特别的拣选，被称作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所以摩西五经上帝的律法是给他们的。那他们也按照上帝的律法呢，遵行各种的节期啊、规定啊等等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在世界上面就是高人一等，因为我们就是特别被上帝拣选的。那反过来呢，外邦人说那我们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圣殿那边的话呢，他就有画那个区域的，这个区域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到里面，这个区域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到这个里面，这个区域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到里面，而外邦人的话呢是不可以进到这些他们称作特别划分出来的这个界限里面的话。像我们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那边也讲到说，上帝把中间隔断的那个墙就把它给废除掉。那个隔断的墙是什么呢？那隔断的墙就是用这些石头，石头上面都有这些雕刻的文字啊，就是警告这些外邦人，你们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不可以进到这个里面去，否则的话呢，生死自己负责了，那是很严重的。所以你看到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不可以进到圣所的范围，他不可以像这些犹太人一样直接进到里面来敬拜上帝。那这一种人呢，或许是以色列人，可他身体有缺陷，他们被称作太监。太监是在宫廷里面来服侍君王的，可是因为身体有了缺陷呢，他们就受到限制，有一些圣所的范围他们是不可以进去的。但是上帝就说，上帝现在呢就给他们这样的福气。第四节到第五节呢，就是讲到给他们希望的应许，连这些太监肉身有缺陷不能生育的人，他们也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们福气。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前面我们讲的54章那边讲到说，不生育不怀孕的妇人，她也要有很多的儿女。现在这边讲到太监的话呢，他们好像那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一样，也会有很多的儿女，也可以得到这样子属灵的福气。所以以色列民怎么样蒙福， 外邦人也照样可以蒙福。也就是说，这边提到他们可以谨守神的律法，就是守安息日，可以选择神的旨意，这个比那个守安息日更加全面了。他们坚守神的约，然后上帝跟这些外邦甚至这些太监呢，都好像可以立约一样，他们就进入到上帝的恩约里面。第五节，神使他们就进入到神的殿中，进入到神的墙里面。那这是我们看到诗篇第65篇第四节里面讲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就有福了。我们要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就知足了。诗篇65篇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但是他第一个感恩就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拣选我们可以进到他的圣所来朝见他，来敬拜他，那是一个有福的人。这一节呢，第五节再有一个就是，里面提到说那个地方有纪念，那边也有名号。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 Yad Vashem， 所以按照字面来翻译的话，就是手跟这个名字。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就是特别用在像今天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大屠杀博物馆呢，英文称作 Holocaust。 这个 Holocaust 呢，其实原本意思就是从希腊文那边来的，就是被火焚烧的，因为就是纪念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至少600万的这些犹太人就被德国的纳粹迫害，中间好多好多的人呢就被那个毒气给毒死，然后被送到这火窑里面，把他们就化成骨灰。好像以前我们有些人看过那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面提到这个 Auschwitz 这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就是多少的人在那个地方就是死于非命。可是这个大屠杀博物馆呢，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用到，这些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不被纪念的，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可是上帝呢，就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名字要永远被纪念，上帝要一直纪念你们。所以这些原本用在这个经文里面是讲到这些外邦人，那么犹太人把这个呢特别用在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屠杀的这些的同胞。有一次以色列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叫做马奥尔，他就到我们学校来演讲，我帮他翻译。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就播放以色列的国歌，我在他旁边呢，哇，他整个脸人呢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派驻在国外的这个时节啊，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的国歌，他代表这个国家，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他有讲到他的爸爸这个家系，他的妈妈这个家系，都有一些人长辈是在奥斯维茨那个集中营里面被杀害的。有一次他就到这个集中营那边去参观，然后别人就带他们一个站一站就去看，然后到了一个水池那边，那个导览人就说，你们把手伸进这个水池里面去搅一搅，看看你们摸到什么东西。他们讲说，我们摸到是沙子。那个导览人就说，不是沙子，那个都是骨灰。那些被杀害的人，他们被焚烧了以后就留下这个骨灰在这里。可是上帝就讲说，世人想要涂抹他们的名，杀害他们的性命，上帝却永远纪念，不能够剪除。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要胜过那些有儿有女的人。好像54章第一节里面讲说，他们就比那些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第六到第八节呢，讲到守约与宣教。第六节说，他们原本是外邦人，却得到选民的福气，他们与耶和华联合。那这边很宝贝啊，第三节跟第六节呢，两次讲到说这些外邦人等等，他们就跟耶和华联合的，那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耶和华与他们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可以来进到神的恩约当中，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他们侍奉他，他们爱他的名，他们做神的仆人，他们谨守安息日，他们持守上帝的约。这些原本都是选民才有的份，可是现在呢，连这些的 外邦人都有。那你会想到谁呢？我想你可能立刻就会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那个哥尼流，没错。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可是呢他敬虔爱上帝，周济贫穷，经常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天使就让他显现说，你的敬虔神已经看见，你的周济贫穷上帝已经纪念，现在呢上就向叫我来向你显现，然后叫你派人呢去找这个彼得来向你传福音。其实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有点觉得好笑，你看天使只要再多讲一句啊，那你要信上帝，你要信耶稣，不是就是传福音就结束了吗？可是上帝呢从来不用天使来讲这个福音的。天使可以讲到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颂赞上帝的创造，可是有关于福音呢却是要透过人来传扬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到说，你看那个时候你只要天使哦，从这边到天那一边画一下啊，好像挥舞的这个魔棒一样啊，全世界人不是都信耶稣吗？可是上帝就要用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要我们这些人呢一个一个带领人信耶稣。那哥尼流就是这样子的，他就信了耶稣，所以他派人去找彼得，彼得呢在他家传福音，他们全家才信了主的。彼得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一点呢，彼得进到人家家哦，还先跟人家讲，你们知道你们是外邦人，我们是犹太人，外邦人进到犹太人家里边是不合适的，犹太人进到外邦人家里面也是不合适的。你看这是什么话，都已经进到人家家来传福音了还讲这种话。所以后来呢你看彼得在那边讲讲讲讲耶稣的福音啊，可能圣灵在旁边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干脆呢圣灵就降下来，降在哥尼流全家人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有些特别的表现，说方言啊等等。所以彼得跟他同来的人就说，哇，圣灵都已经降在他们身上了，就跟我们之间一样，不需要继续讲了，旁边有水呢就立刻给他们施洗了。所以这个也成为后来使徒行传第15章那边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彼得拿出来一个证据。别人直问他，你为什么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彼得就说，圣灵向我启示啊，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直接降在这人身上，他们就信主了，他们就受洗了。所以这个是圣灵在那边的工作，这很宝贝。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还继续看到第7节，神必领他们来到圣山，进到神的殿，要献祭牲蒙悦纳，他们要祷告主，圣殿呢就要因此被称作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这样子讲到的话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8章那边讲到说，这个殿被称作万民祷告的殿，其实后来是被限制的。在耶稣的那个年代甚至保罗的年代呢，不准外邦人进去，那是受到限制。可是真正的原本的意思啊，是要连外邦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来跟神祷告。第8节讲聚集，这边3次说到聚集，而且要把这些被聚集的人归并到以色列民的当中，就是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6节耶稣讲到说，我另外还有羊不属这个羊圈里边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两群的羊呢就要合并变成一群的羊，归一个牧人，那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56章这边呢，就是把救恩传给外邦人，他就有宣教的思想，这是提醒我们大家要跟从耶稣的教训。那在接下来呢56章第9节到57章的21节讲另外一件事情，让人觉得有点惊讶，就是讲到以色列民的罪孽，讲到拜偶像的事情。这边呢在批判学者呢其实面对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点困难的，因为一般批判的学者呢把以赛亚书第56章以后看作叫做第3以赛亚，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回到圣地，然后有人写这段经文的。可是这段经文里面呢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先知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我们就讲说，以色列民拜偶像呢，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17章还有25章里面讲到，是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原因。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以后痛定思痛，被掳归回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些经文呢，反而更加证明以赛亚书的56章到57章这边呢，其实是被掳之前以赛亚先知讲到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外邦人都信主了，外邦人都归向神了，那以色列百姓呢还在那边有这些的罪恶，上帝要刑罚他们的。56章第9节到57章21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56章9到第12节讲到醉生梦死的首领，5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讲到敬拜偶像的羞耻，57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讲到偶像无用的觉悟，而57章的第14到21节讲到谦卑痛悔的果实。这边我们就来讲到第一个56章的9到第12节讲醉生梦死的首领，这边提到说野兽都要来吞吃了，可是这些守望者却渎职，没有尽上他们警告百姓的责任。这边讲到说外邦的军队就要来攻击以色列人，可是在国家里面这些的首领啊，甚至牧者呢，竟然他们还在那边追求自己的利益，醉生梦死。野兽呢就暗指之前提到的外邦，他们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用来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而以色列的守望者呢就是先知，牧人呢就是讲这个君王跟祭司等等首领。这一段呢就好像以赛亚书前面第28章第7节第8节里面讲的说，祭司就不去好好的献祭，先知呢也不好好传讲上帝的话，他们只是贪杯好酒，没有执行上帝给他们的责任。所以这边跟他们前面同样的这些的责备。57章第1节到第10节讲到敬拜偶像的羞耻，你看这边用到一些我觉得好像是这里面相当强烈的字眼，他们被称作巫婆的儿子、奸夫跟妓女的后代，这是讲到他们异教偶像的崇拜，这是信仰上面的淫乱、宗教混合主义。所生的儿女呢被称作叛逆所生的儿女、虚谎所生的后代，因为他们违背了主的教诲。第5节讲到说他们在橡树的中间拜巴利，崇拜的仪式呢就有性的行为，来讨这些神明的欢心，可以赐福，所以在山谷间、在筵席下面杀儿女，就是献婴儿为祭了。第6节讲到说他们拜石头，第7节讲到说他们在丘坛上面献祭，第8节讲到说他们赤身行淫，你看说这些是很丑陋很丑陋的事情啊。第9节讲到说他们就是拜摩洛，摩洛就是王的意思啊，但是像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的异教神明。第10节讲到他们自欺欺人了。所以这边讲到这些偶像，这就是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前呢他们犯的很严重的罪。57章的第11到第13节讲到说这些偶像无用的觉悟，他们不怕真神，久久的没有上帝的话语，偶像没有用，只有靠真神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启示跟帮助。而57章的14到21节呢就是讲到他们谦卑痛悔的果实，这边呼吁要修筑主的道路来预备迎接主的来到，好像以赛亚书第40章那边说你们要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都要修直，预备道路迎接主的来临。所以这边呢15节16节上16节下连续三次有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神的本性他之所是，神是至高的神，这个主题呢讲到神他至高无上永远长存，他的名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他住在那么崇高的地方，可是他就与谦卑痛苦的人同在。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就跟以赛亚书在第6章里面讲到这位圣洁的神他不是坐在高高的天上 他凡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就与这些罪人就能够相亲近。但是他亲近罪人的时候，他不是要用他的圣洁来消灭到这些罪人，反而呢是要把他的圣洁美德就分赐给这些敬拜他的人。以赛亚觉得自己不配，可是上帝吩咐天使拿祭坛上的火炭来洁净他，以赛亚得到洁净了，才能够来传讲神的洁净的信息，这是很宝贝。16节上呢讲到第二个因为，因为神的恩慈成为以色列百姓回转的基础。这边讲到说，上帝讲我不长久控诉，也不永远怀怒，就让我们想到出埃及第34章第6节第7节，耶和华耶和华，他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与信实。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哦，多少次以色列人只要遇到了信仰的危机，他们就诉诸这个经文，用上帝的恩慈作为他们整个信仰危机的解药。16节下呢讲到第三个因为，因为神的创造给人气息。这边讲的气息呢就是那个 Nishama， 那这边是复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把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个气息呢就是 Nishama， 让人就有了心理的活动。在这边讲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边人有这样子的败坏，可是上帝呢要把这样恩典就要赏赐给人。所以57章这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拜偶像得罪神，可是上帝呢还是要在他们中间行使一个新的创造，把气息吹到他们鼻孔里面，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得着上帝的恩典。求上帝也赐恩给我们大家，即使我们人生里面遇到了信仰的危机，我们还是可以永远的纪念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对人有丰盛的慈爱。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